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6月19号的节目，在嘉妍身边仍然是杨天成老师在这里。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在这个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6月的中旬了。
是的，这个六月份呢，对于很多的学生们，特别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其实呢，他们也跟我们有分享到啊，自己家里有一些需要去预备考试的孩子呀，这个是考试的季节，
全家都围着这个学生转呢。
对呀、啊，就是
甚至全社会都围着这个学生，
对，
都让他们有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的环境。
对呀、啊，的确是的，因为一般很多的家人呢，他们都很紧张这个自己孩子的学习的他们会不会就是很用心啊，或者是有没有大的压力呀、啊、所以呢我们最近其实也收到了不少呢关于这个孩子在读书上或者自己的家长怎么跟孩子沟通相处的一些困难都有咨询我们的。我们也的确呢一直很努力的，就是在每一次的这个咨询当中都去尽量的帮助大家，也为大家的这个需要祷告。特别也知道这个月份呢不容易，有一些孩子已经经过了高考了，已经现在可以很轻松了，可是还有一些呢还是要面对一个考试，就因为六月份其实我们自己的孩子也要考试、
嗯、
对，就是要过了这个月份之后七月就好了，就是开始放暑假了嘛。
嗯，但有的也有在七月份考试的、嗯、
对、
嗯、
就是、
所以就不同阶段的这些都有考试啊。
对呀、啊、哎呀你看人生的考试那么多，不过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家呢，这个学业上的考试只是人生里面一个小部分而已、
嗯、不是最终的期末考试啊。
对呀、啊、我们人生很多的挑战，每一个挑战当中呢，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抓紧上帝，就是在面对人生不同的考试当中，我们都一定要有盼望啊。
嗯，所以我们的主是给我们智慧能力恩典的主啊，所以我们要依靠主。
对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鼓励大家好好的抓紧跟主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的跟听众朋友来连线，特别呢要解答大家一些信仰上的疑难。现在呢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的弟兄在跟我们要谈一谈他的见证。好，我们来听听周弟兄。喂你好。
周弟兄你好。
喂，你好，嘉燕老师，天成老师，你好。
哎，你好，弟兄啊，你今天打过来是不是要讲你的见证啊？
我用了7年时间，7年多的时间，我经历的很煎熬的一段时间。
嗯。
然后就是说，当沉浸在那个主的话语当中的时候，然后在祷告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就是祷告，突然有一天眼前好像见到那种光了。
嗯，
嗯，
你说你见到光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在祷告里面你有一个领受，还是你真的有见到光啊？
见到光，就算你白天祷告的时候，它跟白天的太阳的光不一样，就是晚上祷告就是全部把灯熄灭掉。然后那种光像星星一样的很亮的，是那种蓝色的那种光、
哦、
光点。
嗯嗯
嗯，
弟兄刚刚你说呢，你说你有7年的时间在一个比较骄傲的状态，我没有听错，
艰难的
艰难，哦，艰难的状态、
啊、
你说7年当中在一个艰难的状态，你可以具体一点讲一下这7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吗？
经历了很多事情，就是说很多变故吧。
嗯，
很多变故，就是说，然后就是说， 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是说，然后就是说祷告完了之后我什么都不去想，然后把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上，然后就是说静静的坐在那里。有一次祷告完了之后 我躺在那里也没有睡着，然后听见主叫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了两声，然后这就没有了。
我想问你，刚才你说你这个七年当中有经历了很多的变故啊，你能讲一下吗？具体的讲你的变故的事情。
经历过婚姻离婚的挫折，各方面。
你们就是结婚多久啊？
结婚一年左右吧。
啊，结婚一年以后就离婚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很多事情啊，就是说各方面，就是说家里的各方面父母的各种原因吧。
就是除了你们俩之间的关系，还有家庭的影响是吗？
对对对。
那
就是天顺老师，我就是问一下，就是说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看见光的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很难讲，因为可能每个人具体的经历不一样，祷告的那个情况不一样，
就是、
这个很难。
建成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听觉的知觉的基础之上，然后再更上一层，就是说人在那种在无意识的那种状态下，就是说潜意识还没有睡着，就是说能看到那种光。
这个
因为耶稣讲的一句话很重要，要保持觉醒。
你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经历吗？
那好多次了。
那你当你有这样的经历以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这个你自己本身的感觉？
就是说感觉心里面很那种很兴奋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想更上一层的意思。
那你有没有比如说你在祷告当中你的祷告蒙了悦纳，或者是你祈求的上帝给你一个结果，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祈求的结果倒是没有的，反正就是说有一次祷告完之后叫了我两声名字，然后就是说好多次祷告之后能看见那种光的，像星星一样的那种光，就算你白天祷告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的，跟白天的那种光不一样的。
弟兄可以问一下你祷告的内容吗？你说每一天你都要祷告，你祷告的内容啊，或者是你那个习惯是怎么样的？
我习惯就是说，然后就是说把我心里面想说的话，然后祷告完之后，然后就是说坐在那里，然后就是说停止一切，把大脑放空，就是说什么也不去想，全部交托在主的手里了。然后我就是把大脑放空，什么不去想，然后就是说听觉跟知觉的基础之上，就是说心里面潜意识的那种感觉的。
你放空的时段有多久呢？
就是有时候可以长达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但是你祷告的时间有多久呢？
祷告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吧。
就是说你半个小时在那祷告，然后半个小时放空，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大概一天有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你祷告的内容主要就是你想跟上帝说什么你就说，没有特定。
就是吧。
对，那你现在想要问的是你看到的这些光是怎么一回事吗？就是说你现在对于你希望我们可以解答到那 我们这边呢，第一，就好像刚刚杨老师所说，这个其实我们也要多了解，因为我们也要需要整体的去了解一下，比如弟兄你的属灵状况啊，还有就是这，因为我们通常说在圣经当中，当然我们有时候也真的是有看到有一些特发比较特别的一些异象，我们说有一些的信徒，他们也真的是会有经历到一些我们叫超自然的经历，也会有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情况当中。而且呢，每一次呢，当有这些的出现的时候，通常都是伴随这个目标是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啊，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有规规矩矩的，就是他一定，比如对啦，保罗他也看到，他也有在异象当中，他也经历到耶稣跟他讲话，他也真的听到声音，这个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因为呢，我们知道他他也看到光嘛，他那个光让他瞎了眼，然后在中间他也经历到呢整个人的生命会改变的。这个当然他遇上异象这一种，其实是要帮助他的生命要更新改变的啊，这个是有目标有目的的，所以呢他才会经历这一些我们叫超自然的介入。有时候上帝也可以这样子，比如撒母耳先知小的时候，他听到声音，耶和华叫他也有讲他的名字嘛，然后其实呢这个也是上帝有他的这个计划在当中，就是从小的呼召他要去在灵里面要敏锐上帝的话。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如果说我们有这些经历，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也会祈求上帝说，神，如果你要给我这些经历的话，其实请你也要让我知道你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目的，其实你想跟我要有什么的表达，你明白吗？因为你跟我们现在你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给你在这些方向，我可以给你这些方向，但是你自己也要可以，你可以求主来显明啊。比如你刚刚说你看到光，那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求在祷告里面，你下一次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向神来祈求让他表明啊，其实这个对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好处的，有什么他要引导你去更新改变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说意向一定是有目的的，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一定是要让你的属灵生命要成长这个呢是上帝可以用什么方式跟我们显示都可以，因为上帝那个主权在他嘛。那当然我们看圣经当中也有这些有经历，也有可能就是可能上帝也有一些事情想要，比如你听到他叫你的名字，是不是你也有一些你在祷告当中其实你也在寻求一些目标方向，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上帝也借着这个超自然的介入来回复你一些你的祷告的一些答案呢，这个我们也不了解，对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弟兄你的祷告当中是什么样的。对，
就是说人在那种就是说人大脑停止运转的时候，处于那种静止状态的时候，那种状态很难的，就是说心里没有一点杂念的时候，那种尤其是停止那种让大脑停止运转的时候很难的那种。
我知道，因为呢你要了解啊，其实不单单是基督徒呢，有很多我们说属世上的一些操练啊，其实它也可以把人带到一种境界，就是它可以放空，你刚刚也说了放空，你什么都没有想，然后整个人就处在一个我们叫做潜意识比较安静的状态底下呢，其实在这个状态里面很多也有很多人他们都会有这一些的经历，可是他们不一定是跟上帝有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佳燕老师，就是有一次啊，就是说我祷告完了之后躺在床上，然后就是说大脑停止想就是处于静止状态，然后就是说在房间里面怎么一下说到外面去，看到外面天空啊什么的，有时候。
哦， 这个其实刚才像嘉言老师所说的，就是不信主的人如果在一些的灵界的追求的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超越你的感官，你能够看到你所看不到的事情，或者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事情。那这种呢，在不信主人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魂游向外，或者是他自己可以人可以飞起来，这个都有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追求的不只是这种感觉，我们更是有一个方向的。就像刚才嘉言老师说，这个背后肯定是有意义的。那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光也好，或者叫你名字也好，其实这是一个信号。信号，比如说你看到那个红绿灯的时候，比如说绿灯的时候，你知道要走，对不对？红灯是要停，这个是什么信号？你不会说研究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对不对？肯定你不会研究的，除非你是专门搞这个科学研究的。但是正常人都知道，哦，这个绿灯就是让我走的，那我就往前走就可以了，红灯就让我停止。那这个就是一般的一个方向性，或者是这个信号给你的一个指示。那我们在这种经历的当中，你要知道背后那个指的方向是什么。那光也好，或者是叫你名字也好，肯定是有意义有目的的。那么在这个光的背后，你可以问神，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通常来讲，我们祷告也好，或者是我跟神来互动也好，你都是有个目的，对不对？你希望得到神的这种互动，或者是你希望听到神的声音，或者是听到神对你的一个方向的指引等等。那这些我们祷告都是有目的的。那么哪怕你说我只是来亲近神仰望神，也是有目的的。但是这个目的的背后是什么？就是你看到那个光的背后是什么。你不能说我祷告就完了，就阿闷了，就睡觉了，对不对？肯定你希望在这个当中神给你一个引领，或者是我享受上帝的同在，我享受上帝的爱。你这些呢，我们都是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信号的话，那你就要知道上帝给你什么样的引领。那也可能是神给你一些提醒，也可能是上帝给你一些答案，这个都是你要自己清楚的。你问我，我也不清楚那个光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呢，我相信背后上帝肯定有意义的。那所以你要寻求上帝，你这个光你显明什么？就好像保罗在这个大马色路上有个光照到他的时候，这个光不只是那个光本身，这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向他显现，也就是那个荣耀的已经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荣耀的主来亲自向他显现。虽然他没有用肉眼看见，但是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叫他的名字，然后这个保罗就知道原来这个光就是那个主，就是教会的元首，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保罗很清楚的，而且透过这个光让他知道认识神以后，让他生命有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我说有方向性的，方向就是说那个光指引他，让他整个的生命改变以后，让他去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在那个当中给他有意向有使命，你去做外邦人的光，那这就是保罗的领受的使命。所以那个光本身不只是说他看到了眼睛瞎了，而是透过那个让他那个跟那个永生的主教会的元首有一个接触，然后更是让他生命改变，改变以后他立志愿意来成就上帝给他的意向和使命，他一生就努力这个方向。所以如果你要去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的话，你就询问神，这个光代表什么，你给我什么样的引领，你透过这个祷告你让我能够明白什么。那你这个自己可以在这个当中你去祷告，你是放空也好，你是迫切的祷告也好，我相信上帝如果是出于上帝的话，一定给你有一个方向的，给你一个具体结果的。所以呢，你就祈求，你是是不是进一步的带领呢？或者是说，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意向或者使命呢？那你就寻求上帝的带领。 那至于这个名字也可能是提醒你啊。通常我知道我以前的牧师也这样提醒说，如果神叫你名字的话你要小心，不是轻易叫你名字的，叫你名字的时候就代表他对你有一个呼召，或者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个名字，当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继续来问我在这里，你要有什么样的指引，有什么样的方向，有什么样的话语，你可以继续来求。
对，
那这个你问我，我也很难讲到底那个光跟那个名字代表什么，但是我很清楚地告诉你，那是一个方向，就是好像红绿灯一样，你知道上帝让给你一个信号，让你朝哪个方向去走，那你继续来寻求上帝的旨意。
嗯，
哦，天成老师，就是有一次，叫我的名字的时候，然后叫了两声之后，我马上就马上就醒过来了。
嗯，然后呢？
然后再就没有声音了。
所以，那你可以继续来问。
嗯，
你叫我名字，你有什么样的指引？
我问了，每次祷告的时候，有时候问，就是没有。
那你可以继续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如果真是出于神叫你名字的话，你可以透过圣经，或者透过圣灵，或者神祷告的时候给你有一些的指引，你可以继续来求。你说是不是你来叫我？就好像当年撒母耳那个时候很年轻，当有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一开始没有感觉，以为是那个老先知来叫他，以利来叫他，所以他就找到那个老先知，是不是你叫我？他说没有。两次以后，那个老先知明白不过来，说下次再叫你名字的时候，你就来跟神讲，你说我在这里，请你说。那撒母耳就明白了，这个声音不是出于先知，而是出于神的。所以他在那里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就马上有个回应，神就直接跟他讲话。所以如果真是出于神给你讲的话，那你就继续来祷告。你如果你叫我名字的话，请你跟我讲，让我明白你的心意。
嗯，是的，弟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给你这个方向，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在这方面，你要就是要努力的寻求。可是我们也鼓励你啊，不要单单追求一些超自然的经历，因为呢，上帝的话语也要一起的去辅助你的灵命的成长。因为上帝来自上帝的，一定是对你生命有好的一个影响啊，有成长的。对，谢谢你的电话。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三分钟疑难解答。
我的团契里头有一个弟兄，胃痛了5个月，看了很多次医生也没有好转，后来医生建议他去看精神科，但是他挺抗拒的，到现在还没有去看。其实我的爱人呢，去年的工作压力也挺大，也经常肚子痛，照过大肠啊，也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呢，被诊断出有忧郁症，那就吃了半年的抗忧郁药以后，肚子也没有再痛了。那其实应该怎样分辨忧郁症呢？我又可以怎样跟我教会的弟兄去谈呢？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通常表现为情绪低落、失去兴趣、疲劳、睡眠障碍、食欲改变等等症状。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出现躯体化症状，就是心理上的问题却以身体疾病的形式来呈现。这些症状包括头痛、胃痛、胸口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等等，还有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等。 有精神科的医生说，抑郁症有躯体化的症状在西方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在亚洲就比较普遍。在中国大陆，抑郁症的患者里面有至少60%的人，他们抱怨的并不是情绪低落，而是躯体化的症状。用抗抑郁症药物治疗这些症状，效果通常是不错的。那么为什么明明是心理的问题，但出现的却是各种莫名其妙的身体的反应呢？成因到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但其中三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不懂得表达或者长期压抑自己的情绪，所以演变成为生理反应，比如一紧张就会肚子痛。第二，就是经历了创伤事件，或者长期处于高压力之下，大脑里面的分泌物失调，对身体带来影响。第三，就是在中华文化当中，情绪病容易被看作软弱，不少人并不愿意承认，以躯体化症状来表达抑郁，似乎更容易被接受。其实大部分的躯体化症状都是暂时的，基本上只要压力源消失，这些身体症状也会消失。万一维持很长时间，看了专科检查之后又发现一切正常，找不到问题的真正源头，身体症状却已经严重到影响正常生活，那么这可能就是患上了情绪病的警号。另外，抑郁症和情绪低落是有分别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难免会感到情绪低落，通常这样的情绪维持的时间比较短，找朋友倾诉一下，或者找一些事情做疏导一下情绪，哭一下，过几天就没事了。患上抑郁症的朋友，情绪低落的时间会维持的较长，对生活当中能令人感到愉快的事都失去兴趣，没有能力享受活动的乐趣。他们在思想方面会有较多的负面思想，例如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办事永远不能成功等等。情绪方面呢，会经常感到伤心、空虚，充满了内疚、焦躁无助、愤怒，还有羞耻等等。在身体方面，经常觉得疲倦，缺乏动力，难以入睡，很难集中精神，记忆力转差等等。在行为方面也会有所改变，比如避免与人接触，情愿独处，甚至想到要自杀或者伤害自己。如果你的朋友长期肚子痛又找不出原因，你可向他了解一下有没有以上的症状。万一出现了5个或者以上的症状，而且这些正在影响他日常生活的能力，包括工作、家庭或者社交生活，那么他很大机会患上了抑郁症，最好尽快的寻求帮助，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至于怎样跟他谈，我们下一次再为你来解答。
知道我情况，安慰我一切忧伤。 途多风浪，世事变幻但无常，我的心要仰望你，你在天地永为王。不管夜晚有多长，黎明终究会来临，我的心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孙姊妹。
孙姊妹，你好。
你好。
嗯，我是黄家言，还有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
哦，谢谢。
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吗？
对对。
好啊。
你听这个我们空中辅导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了？
是。
那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有啊，我们教会不接待一个外来的传教人嘛，传道人，他们在接受的时候嘛，讲到接受的时候，他的祷告是用三方言和说方言，就是一个说方言一个翻，但是翻出来之后他是用上帝的口气，我觉得我没有领受过这样的，是不是什么？
你刚才说在讲道之后就是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他用方言祷告，旁边的人给他翻译是吗？
不是，是他带的人。
哦，就是一起两个人讲道的时候只是他一个人吗？
是，讲道的时候讲道是他一个人。
就是完了以后，祷告上他另外一个人上来一起有翻译这样的。
他就说下面我要讲方言翻方言，就是他管讲，他管翻，就是那样。但是他翻的时候，他是用上帝的口气。
怎么讲？
什么意思呢？对呀、啊，什么叫上帝的口气呀、啊？
他就是说我。
就是他用第一人称是吧？他好像代表神，我神说话。
对，对，就是这样。
那他讲到的时候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讲到的时候，他讲的是启示录的第一章嘛，但是他是讲的，就是他的讲道没有他的见证多，见证是占了大大的部分，讲道小小的部分。
但是他讲到有没有用那个你刚才说的这个神的角度来讲呢？
没有讲到，没有，就是祷告。
你还记得他祷告的内容吗？
记得，他是说我采我的仆人到这里来，这个教会是蒙爱的教会，是满有良善教会，又是一大大以后就是高举基督的教会，又以后知道我要采派更多的人仆人来这里，就是反正就是这样。
就好像那种按手祷告是那种形式对吗？
他不敢说，
他没有
在那祷告。
我指的就是说那种形式，就是好像给你有一个祷告，给你一个方向，然后给你一些的指引，这样的是吗？
好像不是的，他就是他不是，他就站到那祷告的时候，底下他管祷告，底下阿门，他不让阿门，他就是底下就是跟着翻呀，就是翻呀，就是这个反方言的，就是这样讲。
嗯，
姊妹，我想问一下，那你的教会是第一次邀请这一类型的讲员过来吗？
对，对。
哦，那你的牧师有怎么样的表达呢？
他说是我心里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你有跟牧师提出一些疑问，然后你的牧师说没有问题是吧？
是我有问题。
他说你有问题。
为什么说你有问题呢？
说我人家都能接受，为什么你不能接受？
指的就是说那种祷告是吗？
对，祷告他第一人称，他用那第一人称，我不能接受，圣经上没有这样
说。你怎么跟牧师讲啊？
我就说他这祷告，我想有问题吧，我都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但是这跟以前不一样，他这个这一次就是大家非常受感的，就是感动的不得了，都讲好的不得了，就那样。我觉得不行，他就是不愿意了。
你有没有问过其他的肢体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我问了，我也问了我的，就是讲问了几个，都讲是灵恩派。
那你本身你的牧师是不是也这样呢？
他以前不是。
那为什么就是很多人感受他是一个灵恩的，但是。你的牧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用方言祷告？但是他又支持这种？
没有，他没用过。
啊，但是他又赞同这种祷告方式是吗？
对，他讲的这个神用第一人称，他讲那上帝在圣经上旧约新约不都是人写的吗？不都是神那个用第一人称，都是那些神的仆人不都用第一人称吗？他这样说，你思想有问题。
嗯，那这个其实祷告呢，我们就是讲道人也好，或者是那个站讲台的人也好，我们都是人，都是一个服侍的人。你是祭司也好，你是一个现在的牧师也好，我们都是一个神的仆人。那作为仆人，我们就是代表教会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同时也代表神，所以是一个中间的。但是这个中间的人的祷告呢，是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祝福也好，祈求神的带领也好，那个就是我们的祷告嘛。但如果是用第一人称，就是上帝的这个也有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为一个人按手祷告，祷告的时候呢，能够讲出这个人他的生命啊，讲出他的现在的问题啊，然后上帝怎么样去带领他，那也有用这种方式祷告的。那么这种呢，通常我们所说的就是灵恩的那种这种祷告。那我们要非常小心这种祷告，因为祷告我们说用方言也好，用什么也好，这个是非常小心的，因为这个有可能是灵界有影响，不单单是说我们是有神在这个当中，邪灵也会借着我们的方言祷告，所以这个都是要小心的。那所以那个方言这个字啊，这个原文来讲就是舌音的意思，舌音就是我们舌头讲出的话。那么舌头讲的话如果按照当初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初期教会的那个当中，是因为在面对还有很多不同地方来的各国各民族的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借着他们的那个口，借着他们的舌来去传讲信息，所以他们讲出来的时候，那个对方都能够听明白，所以这就是方言的讲道或者方言的祷告。那么这个方言是当时来讲是为了传福音而用的，那么祷告也同样的，就是为了造就自己，让自己得造就。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在公开的场合非常的小心这种方言的祷告，因为 这个牵扯到灵界，邪灵也可以用我们的方言祷告，也会影响我们的，因为我们一般人不会听懂的，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的。
嗯，对，也可能就说姊妹啊，你也可以呢，有机会的话，我们也鼓励你呀、啊，可以跟你教会多一些沟通，因为你这样，只是这样，我们这样交流，我们不太了解你的教会，比如你教会的背景，他的神学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还有你说牧师他为什么会突然间就是邀请了这个外来的讲员，他来自哪里，他的神学背景又是什么？其实有很多牵扯着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嘛，所以只有你比较明白，可能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呢，你也可以回去跟你的牧者去找一个时间，你也可以礼貌的去询问，就是说啊，牧师为什么那一次你会邀请这个外来讲员来讲道呢？是不是教会现在有一些的新尝试？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有一些的新方向？希望教会有一些更新，因为通常我们说一个教会去邀请另外的牧者或者是一些传道来祝福我们的话呢，其实我们本身教会也要很清楚了解外来的那位被邀请的讲员，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来自什么宗派啊，或者他的神学的教导如何，因为他所释放的或者他的教导呢，我们也必须要很就是要比较谨慎啊。我们作为我自己，因为我的教会啊，我们邀请外来讲员回来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都很清楚他是来自什么的宗派，或者他的神学的背景是什么的时候呢，他所释放的或者他当时做的在讲台上的一些，比如他会怎么去带领啊等等，这个呢跟我们自己我们是有沟通过的，就不是说让他上了讲台以后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对于这个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来说呢也不太公平，因为呢教会是一个群体，如果你说牧师他自己觉得没问题，然后就让一个就是外来的讲员站台，然后他做了什么，牧者呢也就是好像没有一些沟通的话呢，就好像现在就会形成这个现在的样子，就是好像姊妹你也有疑问，就不单单只有你有疑问，一定你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会有疑问，对不对？
都不对，他们都会听他的。
其实呢，我跟你讲，如果是一个牧羊的人，那羊有需要，
应该要解答你的问题的，
对，帮助牧羊，帮助这个羊嘛。
啊、
那所以如果像这种情况，通常来讲，刚才嘉言老师也说，你请这个讲员，你要了解，你要知道他的基本的情况。
对啊、
如果他突然间跟我们教会的这些习惯或者我们做事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呢，要跟那个讲员来解释一下。那你今天用这种方言祷告，可能我们很多的肢体我们的教会都不了解，那让那个讲员知道，然后能同时也跟教会的会众讲一下，就是说你哪怕你解释一下，或者是以后讲到的时候你要讲明白，让信徒知道这个方言祷告是怎么回事，你不能只是说啊没有问题就一句话解决
了，不行，
其实对信徒来讲他觉得莫名其妙，
是
第二不习惯。那如果用这种方式大家习惯了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从来没有经过，所以教会的牧者应该去向所有的弟兄姊妹来解明清楚，让大家知道这个祷告是怎么回事。
对呀、
从圣经，如果你要是讲的话，圣经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做，那你要解释清楚，你不能说这个是可以的就结束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牧者应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你呢可以跟牧者用平静的心来去跟他来交通，你说这个我们从来没经历过，对于我来讲我也没有经历过，那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这种方式是怎么回事，你让牧者跟你解释一下，那你说其他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也能接受呢？这 这个都是需要去让牧者给我们有一个说法的。
对呀、啊，因为负责任的牧者他是有必须要跟，就是当他的会友有这个你是他的羊的时候，他你有问题，当然你也要他有责任去解答你的问题，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整体教会整体，不是只有他觉得有可以就可以，不是这样子的。
我想问一下，你们教会有没有同工啊？有负责的一些
的？有。
哦，你们怎么称呼他们？
我们怎么称呼？就是叫同工之间是吧？
是同工还叫执事啊？
嗯，不是，我们都称为姐妹。
就是负责的同工，我指的是除了牧者，还有其他的主要同工。
有，我们都是称徒姊妹。
哦。那你有没有就是说大家一起常常有聚会，在一起见面啊，一起交通啊，有一些的会议
有
没有？有啊。那你有没有问过其他的这些同工呢？
他们说，就是我问过了，他们都说没问题，都说这很好，就很使人激动，很受激励，以前没有这样的，就是这样说。
哦，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你觉得你可以跟这个其他的肢体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他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祷告，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有一个互动咯。
又或者你可以问他，他们说很好，那好在什么地方？你也可以了解清楚一点点。对嘛，是因为好这个是很怎么说，是很主观的，可能你、
哦、可能
他们觉得很好是因为气氛很好，
对，也可能讲到讲得很好。
我因为你刚刚说对呀、啊、
激动
就不能代表说好，
对，也可能他讲了一些笑话或者讲一些他自己的经历、
啊、
让你觉得很
见证，
对呀、啊
嗯、
都有可能、嗯、所以这个就是说看看、你问大家，
对，
当最后祷告的时候他用方言祷告，然后有人翻方言的时候，大家怎么样一个感受？
是不是
特别问
整体都被激励？如果你要我们来判断，其实我们很难判断，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这个当然方言祷告呢，一般来说保罗他也是鼓励啊，如果你有这个恩赐的话呢，这个可以去操练你自己的灵命嘛。但是如果是在整体这个教会里面有人用方言去祷告的人，有人翻译出来的话，这个翻译本身呢应该是对于教会整体的造就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的牧者他觉得这个是很好，然后我们以后就用这个形式吧，那他也有责任跟你们来解释清楚的。这个真理的教导是不能少的，就不能说哎呀这个很好你不要质疑我就已经就接书，这个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教导啊，我们就是可以给你这样的解答。因为在圣经当中当然也有说到这个，其实方言祷告并没有这个你不能说他的错啊，对，因为这个他其实保罗也鼓励我们有这个恩赐的话我们就去操练，但是一定要看结果，不能说一次大家哎呀觉得这个形式很好，那好在哪里？你一定要讲得出来那个好是什么。因为呢一般我们说很多的一些他可以使用这一种的表达方式，比如讲见证很吸引，故事很精彩，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跟我们一般听到的时候，一般听到就很无聊，或者是觉得那个诗经讲到很长嘛，可是突然间有人用另外一种方式讲一些好像很有趣的然后你们就觉得那个叫好呢，那个就非常的我们说那个不是一个太有不太有根据，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形式上让大家感觉良好，但是背后有没有真的扎根，让那个弟兄姊妹他也真的在灵里面有一个成长，我们是需要看整体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你一定要回去问你的教会的牧者或是同工，他们说好，那好在哪里？你们可以跟我解释多一点点吗？然后以后是不是教会会经常邀请类似这一些讲员过来，让也让我可以了解一下我怎么去配合嘛。 你也可以让他们知道其实你也不习惯，但是如果你给我一些正确的教导的话，我也可以减轻我的那个疑问，那我也会愿意配合教会的这个成长的步伐，对不对？对啊，其实是这样子的。
对，
但是我们刚刚也觉得说呢，其实一般如果真的是有比较负责任的一种，我们说是这样的祷告方式，其实很少会使用第一人称，真的，因为我们只是神的仆人，我为别人祷告按手也好，我去祷告，我是神透过我来作为一个这个管道，把他的祝福去传达给我身边的弟兄姊妹，祝福他，我不会称我自己是神嘛，我不是，我绝对不是耶稣，所以我只是代表。你看这个旧约里面的先知们，他们也只是说耶和华这样说，没有说我就是耶和华，你们要听我说，没有，你要看清楚。所以如果那个讲员他用第一人称，那个是他真的是有一点问题，可能是表达上有问题，所以你也可以提醒你的牧者，因为你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好像有一点不妥当，所以我想要让你知道，可能他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就是请他来注意一下吧，因为这些也是大家也可以共同沟通的点嘛，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站讲台的人，无论你做主席也好，或者是你是讲道的也好，带领诗歌的也好，我们都是一个仆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我按照神给我的托付，我把它做好。所以我们应该以一个谦卑的心态来去做。如果用一个第一人称来这样的讲呢，就把我们人抬高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特别小心。那用方言祷告也要小心，因为刚才我说过，祷告如果用方言祷告的话呢，这个有可能也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果，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你的教会，你的牧者要在这方面要解释清楚，在真理上要让大家明白，即使说我们这个教会以后都用这种方式，那也要让大家知道清楚。所以我觉得一个讲道来也好，就是让生命能够带来改变，这才是一个讲道。如果你讲了让大家听了以后就忘记了，或者是只是觉得好但是又没有得到帮助的话，那个不是一个讲道。所以讲道是带来生命的改变，比如说你听了道以后哪怕有一句话让我得到激励，以后让我立志能够改变，那这个就是一个讲道。所以讲道无论是用什么的方式，你用讲故事也好，讲自己的经历也好，这个不是最主要，是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带来改变，圣灵借着神的话带来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也要去注意的。如果一个讲道能够带来改变，同时能够造就教会，这个才是好的讲道。否则的话，你用什么方式，用什么用方言也好，用什么也好，不能让我们得到造就的话，其实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好，姊妹呀，我们给你这一些的教导，希望你可以回去消化一下，也鼓励你可以跟你的教会自己来沟通，好吗？谢谢你的电话。
什么是罪？
如何重生得救？
可以打麻将、看电影、抽烟、喝酒吗？
为什么要奉
信仰路上问题重重，空中辅导乐意为你解答。信仰生活知多少？
基督徒怎样面对丰年？怎样面对荒年？提起丰年、荒年，您会想起哪个圣经故事呢？会不会是约瑟为法老王解梦，提到埃及有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的故事呢？
创世纪41章记载，埃及在七个丰年之后立刻会面对七个荒年，所以身为宰相的约瑟在七个丰年期间把部分的粮食聚敛起来，圣经形容积蓄的五谷如同海边的沙一样无法计算，
当七个荒年来到的时候，约瑟便开放埃及各地的谷仓，供应百姓粮食。弟兄姊妹，约瑟处理丰年和荒年的态度，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的。应用在现代生活中，这就表示我们无论是在丰年还是在荒年，都需要定下一个基本的生活消费额，然后跟随着计划生活。在丰年的时候，我们不要得意忘形，大量的挥霍，应该把部分的钱省下来，以备一时之需。而在荒年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自卑忧愁。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曾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生活应有的态度和秘诀。无论是在丰年还是荒年，都可以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神从容对待。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让我们更加爱主，也愿意为主而舍己。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啊，我们刚刚呢跟听众们的互动啊，今天呢也正是呢跟他们的连线里面，我们自己呢也真的我们是做一个重温呢，我们自己也要看很多的资料，还有就是去当多了解，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在这个成长的步伐里面啊，我刚刚跟杨老师也在讨论，我们是很同意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平衡，这个字啊，平衡呢就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当中了，我们要有建立，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圣经的基础，然后在追求属灵生命当中呢，上帝可以透过，好像刚刚听众们也有说，在比如在祷告当中或者在教会里面有些超自然的经历也说不定，这个呢是可以造就我们的属灵生命的。
对，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要看到神是不是得荣耀，是不是上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带来改变，更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去荣耀他。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只是追求一个外表的一个什么的结果，而是追求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能够跟他的关系的互动，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
对，好，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问